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恩典中，咱们一同有机会在敬拜里，在一同学习里，再来讨论神一直对我们的教导。今年从年初，到下个月，就给我的负担都是在《以弗所书》这本书来讲。今天刚好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教养子女、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和本分这个部分。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用了四节来讲。今天有一些经文我们会来一同来念，但这个问题，教养子女，是一个非常非常在神心意中非常重要的，也让我们多在一生当中操练，在这里经营，在里面建造，在里面来享受一同成长的过程。所以在我们一生的年岁里面，这个主题都是非常重要。每一个阶段所经历的可能都不一样，每一个阶段都要学习的功课。那今天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就先念几段的经文。第一处我们来念，一同来念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四节。来，我们一同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纪养育他们。等一下，念这四节就可以。我们再转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我们念两节，从20节到21节。20节到21节，2节就好。来，一穷，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你们失了志气。好，另外一个经文，一处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在旧约《生命记》第六章的1到9节，我们也一同把它全部念完。《生命记》第六章的1到9节，然后我们一同同样的同声来念：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爷爷的地上遵行，好叫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诫律，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牛奶隐秘之地得以享福。人是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我们念到这里。这一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主耶稣也引用到这 一段部分。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一直也有的负担，因为几个礼拜前也在主日，在美国最高山的 山岭环绕之间来思想，思想就是诗篇的121篇1到8节，他是这样讲，我来念就好了。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耶和华在你右边应聘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难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入，耶和华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主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一生跟随他，因为到新约里面，主把天父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都在救恩里头，因为信为他为主，所以我们领受他的生命，他应许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现今跟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启示、神的作为已经更前一步，而且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神所选召的。以前我们说进入这个门是义门，是被神看为义的。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经过这个门是爱的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他来保护我们。这是这位永生神创造一切天地万物的主，他是那么样崇高的，却是舍了爱子给他这条路，把他里面内心那个爱赏赐启示给我们。他天天天还乌还未亮，可以这么讲，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都还睡觉的时候，神就在等着我们，然后跟我们说话，然后跟我们同行。圣经一首诗歌里面所说的，然后跟我们带着我们在我们一生的窄路上与我们同行，不管我们日子怎么样，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生命的儿女，他一生与我们同行，他邀我们与他同行。主的心意就像他启示给亚伯拉罕所说的，你不只是我的仆人，我要把你当成朋友，把我内心里面一切的话心意赏赐给你。所以那个图画就像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夏娃可以那样的面对面的坦然的倾心吐意的以携手同行那样，天父对我们的盼望也是这样子，今天的诗歌也是这样子。所以说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来朝见他就要带着我们的真实而灵来到他面前，敞开我们的心，用敬虔敬畏的态度来到他面前，而一个渴慕的心是神最喜悦的。那开始之最祷告接下去之前了、这一句话，他对过去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有时候我们来想起3500-3600年之前，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你要听，我今天颁给你所有一切律法典章，你要听，而且子子孙孙要听。以色列的过程里我们都知道，他悖逆的时候是那么被辱，他们甚至亡国，但是他们怎么样能够照他的应许还能够复国，都是神的选召，永远都不会落空的哈。等一下我们的信息里面好好再讲这一部分。所以说当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聆听他，这个听不是听听而已，照原文的意思 照圣经的启示，这个听是听而顺，信而顺从，因为信他，听他，这个听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有回应，照着神的话去做，然后就我们发觉我们一生的脚步，神带领我们，我们也可以看见每一个步都是留下指由在那边。所以说咱们开始之前，在祷告，我祷告之前，若我们心里好一些杂繁杂的事情，或许你就闭起眼睛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心里还有很多不蒙主喜悦的事，也在这个时候先求主赦免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选召永远你不会落空，因为你不会失望，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你已经把那个生命赏给我们。经常的话说，就当遵他而行，因为这个生命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能够使我们信心坚强。正如保罗所说的一样，正如你所领的所领受的教训，使我们在一生的年岁里面感谢的心也增长。主啊，天父啊，求你将你的道继续指示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照你的真理来行做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求你使我们的心专心敬畏你的名，在我们的年岁当中，也求你照你的应许，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因为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一切不义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人会改变，环境会变迁，但神的话永远立定不改变。谢谢主今天同在赏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都是你所爱惜珍贵的儿女，因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也是这样相信，而且你是用你自己的大能的膀臂来护庇我们一生的。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主求你说话，也使我们的耳朵能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先来讲做一个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父母对儿女当然都出乎天性，尤其我们看看我们每一家，不管是做祖父母的，做父母亲的，哎呀，对孩子们都是出自于天性的爱，把每一个像心肝宝贝一样，哦，把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他们。而且啊，我们可以说犹太人也是这样，中国人也是特别对教养子女或基督徒更是啊，教养儿女的方面，绝大多数都是无微不至的，尽心尽力，把一生的心力来付给孩子，教养他们成人啊。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生成长都看到，也自己也领受。不过在一些观念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有些人认为孩子是我生的，尤其像我以前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或者我们左邻右舍常常听到有一些父母亲就孩子就是我生的，是我的，照我自己的意思，或者是照风俗习惯环境的一些惯例，或者说一厢情愿的将自己认为最好的就嫁给了孩子，那就是表达我们的爱，这是一个部分。当然很多人我们尽心尽力，有很多孩子也教养得非常好，但是圣经里面在这样讲，或者说我们继续直接上承续上一代教育我们的方式，就是养育孩子，说很直接的照着上一代教给我们就来养，来养他们，好像是很直接的事情。但是常常我们在圣经的光照里面， 再来衡量的时候，很多都需要被神来调整的。好，那今天在这个部分，诗篇127篇第三节，那边启示着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经文是这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照原文的意思里面，这个是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赐的这个三个字啊，没有的。简单来讲，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他让我们能够借着父母来生出我们的下一代。而且神在一开头圣经里面就讲，你要在世上生养众多。神对于人给的意念里面，就是他所创造一切美好的世界上，神所创造人里面要生养众多，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啊，这是神的心意。儿女是神的产业，他只不过是给我们，让我们一生在我们人岁里面来经历跟孩子一同的成长，来享受孩子成长过程的喜乐。当然有时候我们的经历里面，哎呀，从怀孕到出生的时候，甚至那个孩子很小，很忙很累很辛苦，但圣经的原意里面，他神一直要求我们所有的过程，要我们能够享受所有的过程。怀孕的过程里面，其实一生能够生几个孩子，在整个过程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或者怀孕的过程在很多地方也不一样，但每天等候，有时候焦虑，有时候忧虑，有时候什么痛苦，有时候忙得精疲力尽。有人说怎么样能够享受的心态来享受呢？其实基本上确实当然了，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当生到老三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姐妹跟我也比较能够在所有的过程里面来真的用 enjoy 或享受这种过程，陪这个时间，不再盼望着赶快孩子赶快睡觉，孩子什么都要到一个做完这个做完一个再做完一件事情，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来领受，来基本上就是享受。另外从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知道儿女是神的产业，那另外一个这是很重要的这点，另外一个我们要想一想，神将一个他心爱的宝贝，有时候我们想我们自己生出来的 baby 都是自己最心爱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有时候来想一想，孩子是神的产业，那神创造出来的，把他的灵魂赏给在这个物质上的生命里面呈现在我们面前，在神的心中，我们可以想一想，在神孩子或者每一个 baby 上面，每一个 baby 都是神的心肝宝贝，是一个 remarkable 的 life。 我们常常想生命怎么来，神创造每一个幼小的生命是这么样的可爱，从出生那一刹那的小 baby 是一个 remarkable life， 是神，而且是出于神的创造啊！而每个 baby 啊，每个宝贝就像一个洁白的，像一张白纸的，每一家的孩子，神赏赐给我们，让他出生的时候，各个的 baby。各个那个婴儿都是那么样的纯洁，那么样像一张白纸。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在这个画布上面来成就神心中所盼望的那个杰作，而且神应许在我们在这一张画布上洁白的，让我们来奴养他，一生来教养他的过程里面，就好像一个伟大的画家在他的画里面经过呕心泣血的年岁里面， 来画出那个杰作。从这个角度来想，当 baby 赏给我们的时候，一张白纸，到结果以后，你看每一个孩子成长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主的，由神赐下的话语，神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一张白纸上面，在他的宝贝上面怎么样去雕塑他，怎么样去回忆他。神在圣经中有教导我们，远超过我们所成长过程从父母亲所得到的。或许父母亲还不是信主的，像我一样以前，那我们也是都在这种不一样的过程里面。所以今天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要讲的照神的方式来抚育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这才是上算的。我们就会继续解释，我先这一点就讲。所以圣经上其实这两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把这个 baby 抚养成什么样的器皿，什么样的杰作在神面前，好，就是神要的。所以我很简单的小结这前面这几个前言里面，我们做父母神给我们的原则就是是恩赐，是赏给我们孩子，是神的恩典赏给我们。还要像哈拿虽然没有妈妈，想要孩子没有孩子的那种情况，那心我们可以体会，能够有孩子而在整个他成长过程能够与他一同成长，来得到母爱的发挥的经历，那种是神的恩赐。他要我们代管，他要我们享受，他要我们跟儿女一同成长。另外也是托付，也是重任，他要我们殷勤教养抚育一个或者好几个敬虔的后代。神要我们养育的孩子不只是我们眼中的功成，让他们功成名就。神要的第一个顺位可以这样讲，就是要我们养出教养出下一代是敬虔爱主，在神面前神喜悦的，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而且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所以我们教养下一代不是照我们的方式，而是照神的方式。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要求了等等的方式来教养他们。结果历世历代可以结果，我们神的应许也可以证明，这样的孩子在神面前不只会使他们一生丰富平安满足蒙神喜悦，而且在永世里面，在耶稣基督面前，在父神面前有荣耀啊！这是神交给我们的托付跟重任啊。今天第二大点的部分就是父母和儿女的本分。那我们照着经文保罗所讲的，我们先讲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年轻的一代或者我们第二代，我们的父母亲还坐在这里，那等于这一代，我们这一代还有上一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从永世一开始到现在神的要求，我们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主所喜悦的。 No matter what， 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要听从父母。有人问我，年轻人说是这样，我说是的，但不是我们中国人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们从小被教导是这样的，确实这有它的意义在里头。但是神要我们的听从，除非这个父母 要我们去做神不喜悦、违背圣经和良心的事，跟做夫妻之间的事情，要求妻子顺服先生，其中这个条件也是一样，要我们在不违背圣经的要求、神的教导的前提之下，父母怎么讲我们顺从，让我们有好的交通、哦、要好的交通，里面还有一个有好的敞开的、那个交通，所以我们跟父母之间也要有交通。那前一阵子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他跟父亲之间有很大的芥蒂，父亲也是传统的所谓严父型的，我想我以前也是一样，是一个严父型的，很多事情让他非常的痛苦。有一天他听了一个牧者的信息，他不再抱怨，他不再等候他爸爸的改变，他才能够顺服下来，他不再被困住。因为经常说 Why not? 让我先调整，好，来调整，神就帮着这个年轻人越过那样的困住。这个就是我们要在注意听从父母这个部分，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家程度上可能不一样，但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去经历，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跟牧长或者跟年长的弟兄姐妹交通、哦、经历的过程，人生的过程常常是交通，然后心里知道如何选择神要我们引导我们做选择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要孝顺孝敬父母，敬重供应照顾，还有一个祈求，对神祈求，有一个那个祈，叫原文里面一个心灵有一个盼望跟神祈求的，就是说让父母得尊荣。所以孝敬不只是供应他们衣食而已，而是一个要尊荣父母。啊，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很久以前来问我：“啊，信主耶稣了，你们信主耶稣，那我们就要把所有中国美好的伦理道统全部丢掉。”我说：“是这样子吗？不是吧？你讲一讲啊，不能一大袋中国伦理道统这、啊、所有包成一大袋子说全部要放掉。”我说：“不是这样，你看，你说你讲一讲。”哪个部分我们需要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放弃的，还要说孝敬父母啊，不拜父母啦，父母死了以后，那我说我们翻开圣经看看，圣经出埃及记的20:12，他这样讲：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是保罗讲的带着应许的诫命的。那另外一个地方就生命记5:16讲同样的事情，当照耶和华你神的吩咐，就是神的命令，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照你的日子，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可以长久。生命记后段里面他可以讲，你的神命令你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好，那我跟对那个还没信主的朋友说，圣经神是创造一切所有的最源头，我们称他为天父，他们接纳我们。那圣经对我们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尊荣他们，这比我们以前所蒙受的教训还更深远，尊荣他们。哦，那另外一个就牵涉到灵魂的事情，说一切灵魂在主的手中，人死了归到一个无有未知暂时的地带，等候审判。哦，我们一代传一代，好像拜祖先，其实拜祖先是从魏晋以后才更多兴旺起来的。 你怎么知道死了以后你拜的都是拜谁？这是很大的问题，可以想一想。后来那个还没信主的变成了姐妹，后来非常敬虔。过去这20年啊，非常的，他们家一个一个信主，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啊。那另外呢，出埃及记的21:15-17里面，甚至这样讲：打父母的必要致死他，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甚至摩西列下这样的经文，所以这个是父母儿女对父母的行为的态度呢，是非常严肃的，神的要求也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指责法利赛人说，摩西说，也就是讲刚才讲的这个生命记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就割耳板就是奉献了，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所以神对我们的教导，主耶稣更清楚了，他告诉我们更清楚，我们奉献，我们服侍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跟孝敬父母不会因为这样，就是说孝敬父母这个责任就丢在一旁了。当初那一个法利赛人啊，竟然有这样的条例遗传啊，那主耶稣指出这样的部分。所以我简单来说，当我们孝敬父母、尊荣父母，这个人必蒙神的赐福。所以说，我讲都鼓励年轻人一代，我们这一代，我们对父母孝敬他、尊荣他们，我们必蒙福，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照这个原则来孝敬父母，这是我们的本分，做儿女的本分。那另外，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在这里写的非常的简单，因为保罗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从小被教养成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甚至在加玛列门下来学习律法典章，来学习神的话。他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部分上面他们非常清楚，所以他说照着主的教训养育、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想当时的以弗所那边的信徒一听了，很多都是有犹太人的背景的，听了就懂了。那对我们来说，我在这里就要多加一点解释啊，因为这一段话虽然很简洁很简单，却有很深切的含义。所以说我为什么把生命记的第6章列在这里，因为耶和华神吩咐这样的诫命给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过去得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他们，好叫你的子子孙孙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这个人即使没有为了下一代，神要我们在这个神给我们得为业的地上好好照着神的话谨守遵行，也同时照这样的来教养孩子。所以说我们是照这样的遵行，也叫着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的遵行，这是神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这样做的，这样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啊。旧约里面说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可以简单的说，在日子上我们的年岁可以在这一个有福的地上享受一切的日子，能够有福，能够活得长久，这是神的祝福啊，神的帮助。那接下来有一点我要多解释一点，就是以色列要听，你要听，要谨守遵行，所以可以在牛奶与蜜之地得享福，人数极其增多，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以色列啊，你要听，到如今3000多年来，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在礼拜五或者他们来去安息日的时候，这一段话非常的重新在家里念一遍，甚至在新勒嘎也是这样的重述宣召来念，对以色列的招式同样再来温习一遍，甚至在要求他们家庭里面也是这样，这段话再来讲，以色列啊要听，要听什么啊？以色列啊，以色列，以神的心态里面，他巴不得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都可以听。好，因为这个听的背后带着一个神应许的福气，要享受下来。接着他说：“再讲一遍，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没有任何地方再可以找到像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所能够赏赐的那样的能力跟福气的，这是唯一一条的路，也就是神的选民应该要知道的。神的心意从永世到永世之中，在我们人的这短暂一生要成就的，要我们要听，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的那一位，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神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性或者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主耶稣也引用这一句话，他说最大的诫命有两条，刚刚这里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爱人如己，这是两条最大的诫命。我在这里讲，再强调一点，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勇士君王在我们面前的像圣旨一样的宣召宣告，我们没办法去闪烁的。我们不活在古代里面，王君王的圣旨下来是一个是他心意的要彰显，神确实这样，是我们没办法有任何能力来违背的，或者是说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它又是一个天父的恩慈的召唤。哎呀，我再想想，我们常常有时候小时候妈妈的召唤，不管你受伤的时候，哎呀擦上一点伤，或者还没有吃饭啊，他已经把丰富的晚餐弄好了，来啊某某人回家啊，或者是不管怎么样，你用可以描述的方式，我们的神召唤我们说，你要听，你要听，这是我所有的恩典要预备给你的，就是你要听，然后要尽心。尽心呢，不止我们尽我们这部分的力量，照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说全部，若是读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意念里面都是一个全部的，都是一或者全部 core、那个 core 那个原来意思就是说没有1%或者 0.1 你需要保留的，你应该保留的，没有，神要我们就全部的摆上去，全部的爱主你的神，全部把我的心里面的所有的精力或者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神身上，没有任何一点事情事业或者哪个可以跟神这个要求可以摆在一起的，神要求我们全部的。而且这位荣耀的神并不是说要我们掏空我们所有一切就给他，没有。当我们越了解天父，越了解主耶稣，哎呀，我们全部摆在他身上，摆在他面前，你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恩典大能的时候，借着这个愿意的心的这个器皿，就可以流露出他丰富的恩典，不止你自己蒙福，而且借着这个器皿让你所有的周遭的蒙福，让你的家蒙福， 这是神要做的，神不是要我们把它拿去，但是我们若没有把我们全部的心怀意念放在主身上的时候，我们留下了一点点，就好像一个耶利米说，你那个池子里面都有一个，都留着一个裂痕，一个漏洞了。神在浇灌带多了上去，都会流光的。他就像警戒以色列百姓，所以说那个全部不是神说啊 90% 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做父母啊，孩子说哎呀 99%， 对，很高兴的啊，那我去对，那神没有。为什么？神很清楚，只要我们留着那一个1%或任何一点点的留给其他作为地步的时候，他可以把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我们自己会让神的恩典流失的啊。从另外的角度来这样解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很简单，全部全然摆上，全然放在祭坛，成为活祭。当你成为一个活祭的人，你的人生不一样。我们来这里不是做礼拜，只是来享受礼拜天的平安喜乐而已。这位神没有要求这样，这位神说他是7天24小时不打盹的那一位神，他预备给我们的随时都是要这样给我，全部把我们的心放在他身上，随时随地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恩典随时来供应我们，这是神要我们经历的。很多人 miss 到太多了，礼拜天早上很喜乐，吃完中午大家很喜乐回去了，就靠着自己的力量。哎呀，弟兄姐妹，在这里的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啊，只要我们多么迫切要每一个人都能够蒙福。很简单，照神的话全心全意放在他身上，跟着他走。就像主耶稣讲，主耶稣常常跟门徒说，起来我们一起走。神没有说你去，你把事情做好以后来报告我，这是我们地上公司所有的事情，交给你的任务做完了，把结果拿给我，做得好我认为满意，好我认为不满意踢到一边。甚至你跟我不同一组，另外一个支派的，或者另外一个势力的，你做得很好，这个老板故意把你做一切做好的想尽办法把它亏损掉。我们神不是的，我们神不是的哈。接着然后照着今日所奉献你的话要记在心上，要殷勤的教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在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当然以色列百姓到目前还有这样的遗文，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很简单的就把它画上遗文、哦、但是也不见得，这是神的话，我们不要坐在外面的，要了解神的心意，就是说我们坐在家里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躺下睡觉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件事情，中间都要谈论神的恩典，都要向儿女向我们自己向我们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来谈论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一生的经历他。就像亚伯拉罕，我这样想一想，亚伯拉罕对着他的儿子以撒，甚至对他的孙子那个雅各跟以扫来讲神的故事，其实基本上是这样。以色列百姓3500年之前所有的过程高高低低，甚至能够灭国了以后，为什么今天还能够存留在这里？因为渔民剩下的以色列百姓里面把神的话放在他们心上，所以你知道看到传统的犹太人，你要读神的话，把那个这个皮带 Rabbi 有弄下经文在里头的，神的身上额上有一个好盒子， Rabbi 祝福的话放在里头，然后呢照这样好像外表上都要做这件表达这件事情，甚至他的家庭进门当中有一个 神的话，罗百交给他放在门框里面，出门进出，因为神说你入与出都得平安，因为你遵行耶和华的话。像这种，换过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紧紧的跟随主，好好的，等一下我们讲，好好的自己遵行。哎呀，当我们自己遵行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因为这样把这样恩典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有时候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要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最后的成长的结果并不见得照我们的心意。但是弟兄姐妹，很多的例证，当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透明的，做一个合神心意，想尽办法跟随神，像诗歌所说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天天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回头看我们的儿女，个个也活在神面前。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讲这一点。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人的额外的恩典。我跟你讲额外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基督把这样的话赏给我们，在新约里面又将他自己的生命赏给我们。旧约里面神宣告借着他的仆人他的先知来昭告以色列人，但到新约以后，神把这个救恩的门开启，还属他的儿女因为信了他，承受这样永生神的生命的罪都得赦免的人，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神也赐给圣灵应许里面来教导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而且很重要的，神把一个 model 一个榜样放在我面前，是什么样榜样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教养我们孩子，也包括我们自己，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出神喜悦的方式，就是照神的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来经营我们的一生。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神把这样的榜样已经赏给我们，而且他用他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做到，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但神要我们这样做。就像诗歌哪一首主活的哪一首，主耶稣邀请我们与他同行，与他交谈，在生命的窄路同过。我们每次唱这种诗歌都很感动，哪有这样的神，荣耀的神，咱们伟大的神，高高在天上的那一位，却是把生命赏给我们，要我们与他同行。好，接下去呢，我就用日常生活中几个点来讲来讲一些我们该做的。刚刚的讲的就是很多神的教训、原则、主轴的部分，那我们很多的是在可以在这方面行走的时候，照神的心意让自己雕塑他的性情在我们身上的过程当中，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些经历里面，经历可以互相的交通。所以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在城门口，意思当初他们很清楚，是以色列百姓在有门有栓的城门，是整个活在一起当中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城。那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肢体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神要我们所经历所得的互相得帮补，这是神也要求我们的。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来讲那我再去讲下之前，我可以说这两年我们有一个团队来教养，来负责这个家庭合一、夫妻关系还有教养子女这个部分。当然现在好像群组里面有36位在里头，那我们带领的同工们有好几位都没错，我坐在那边听他们分享教养子女的过程或者经历的时候，我心里都很受帮补，很感动神在每一家的恩典都那么样充足这很多的，所以巴不得我们教会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需要，尤其是教养小孩子的时候，经营他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继续把这样负担，我也请求弟兄姐妹把这一件事情都放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后来弟兄姐妹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都是经历过，有很多的得着的，回过头来伸出手，哪怕几句话关怀或者怎么样，来把这样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面在主的帮助中，能够让它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因为我们太多家庭需要这方面的那我在这里先提一下。那我这里来讲第一个点，每天带着孩子一起祷告读经，尤其孩子还小的时候，不管我们再累，千万要把这个习惯养起来。每天每天，所有的孩子还没有上床睡觉之前，任何的时间能够找出来的机会里面，跟孩子一起读经，圣经、圣经故事，或者教养孩子很多的小故事里面，陪着孩子来读。像我们小孩子小时候，妈妈就带着孩子读那个 Focus on Family 的，就编出来的对于教养小孩子的一些小册子。哎呀，我都很感谢主，每天带他们祷告。弟兄姐妹，我在说，你会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现在回去给他感谢赞美主，因为我姐妹的坚持，孩子从幼小还会做不会做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祷告，天天睡觉前祷告，先生有事的时候也祷告，不止吃饭之前卸饭之前的祷告，都天天随时祷告，尤其在睡觉前，甚至我们睡祷告他们就睡着了，没有关系，养成这种习惯。我再说一遍，你还有家里有那个很幼小的孩子，我请求你养成这个习惯，这样的习惯会带领他们一生蒙受很大的祝福，来面对今生的挑战，很多的挑战，我们过去所没有碰到的挑战，他们需要神在他们当中来帮助引领他们。从那一开始，在家里不管我们多累，工作有多重要，其实那个没有那么重要，忙完了留一点精力，这一点第一点。还有当我们做父母的犯了错以后，我们自己不只要在主里先认罪，也勇于向孩子认错求原谅。这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太可想象的，我父亲也非常好，对我实在是我只有感谢流泪赞美主。但是我们上一代的教导里面，父亲做错了没有向儿女说错的原谅我，没有的。但圣经要我们是这样的为什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尤其弟兄，我讲我这过去这样我们在儿女的眼中是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孩子知道神的要求，我们也是完全照神的要求来做的时候，胜过我们千口百口的教导他们要求他们。不是我们已经做好，我们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我们儿子知道，我们孩子知道，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个愿意被神来改变调整的人。那么我知道我父亲的神是那样可敬可畏的，我心中的烙下一个很深重的印记，他的神是可亲的，不是礼拜天的那一位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对弟兄来说。另外呢，善于利用吃饭的时间，我们花在吃饭的时间非常多，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在看了 听的那个犹太 rabbi 年轻的 rabbi， 好、哦，那 Korah 那个 Korah 的这个家庭，他后面的名字也叫 Korah。结婚以后，一对新人结婚以后，第一个寻找的重要的家具是什么？非常好的家具，是一条很好的一个餐桌。有时候我们从屋上的提琴手或者电影里面或者说历史的记载里面，为什么犹太人非常重视那个餐桌？因为安息日，妈妈父亲带着做安息日的过程当中，妈妈点上蜡烛的时候，那个餐桌是一家人们常常在那边阐述他们一天的过程，或者说一天的苦楚交换的地方。所以若是许可重视在餐桌一起吃饭的时间，而不是以前小孩子哎呀太忙了换弄一弄 就一个人去坐边边吃，大家坐一个人的吃，哎呀我们损失太多家里一起欢乐的时间。好，利用餐桌的谢饭祷告以后，带着孩子谢饭祷告，然后坐在餐桌面前，用 open question 的方式，我常常用一个，不是说你工作做了没有，孩子说做了，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找出一些题，那个话题，哦，有时候我们那个教养孩子那一班，有很多姐妹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来讲，怎么样来问孩子的话，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怎么样把他里面的话愿意跟你敞开来。好，这个在书桌在那个餐桌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而且，我再一个邀请求各位，千万不要让你的手机，把你的书报，甚至书本，在吃饭那一点点互相面对面交通的时间里面，摆在桌上。哦，我也感谢我们姐妹的要求。不可以手机放在那，哦，我会把手机收起来。从那时候很久以前开始有，我们家开始买手机，有手机的时候，没有，已经不能说，哎呀，你爸爸妈妈吃饭，我在那看书。千万啊，这一点你是实行看看。还有很多啦，当然不要凭血气来管教儿女，尤其在我们累了没有耐心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open mind 开放的态度去听儿女的话。弟兄们，我也觉得弟兄有时候姐妹也有，孩子小时候听我们讲，有因为我们讲，当我们常常没有那个 open 的心态来听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一旦把门关上，等到上面上青少年，他所有的话都不跟你讲，那你就惨了。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也要想啊，而且啊，不要灭了儿女的志气，就是常常们会让他们陷在一个忧郁、关闭、反抗，甚至感觉没有价值感的状态里面。孩子没有天分打篮球，他说我要参加篮球校队，哦，不要说哎呀你没有那个，那孩子真的是低头了，他是低头就走了，但可能在他心中撂下一个很大的伤口在里头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小心，另外呢，不要拿孩子做比较，哎呀，从我们从小到现在所经历的，我们很多爱比较，尤其我们中国人，我坦诚，涛涛，你看我那孩子上台湾大学呢，我不知道那压力给孩子有多大，或者是什么，所以说千万不要拿孩子比较别人，我们要相信神把这个宝贝交在那你身中，在你手上。神给他的恩赐跟其他人不一样，别人是天才，我们孩子是秀才。 在我心中，他天才是他，我天才是我，这一块心是我的，我宝贝疼惜的啊、哦，这一点。还有，千万不要用手机、电子版、网络当保姆，这是我们要警戒的。现在很方便，啊、哦，等等，那就安静就好了。当他这样一开始，你留一下往后的日子，好大的，太多的父母说：“哎呀，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尤其我们当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把孩子手机、电子版就当保姆。尤其现在的手机跟网络，会把我们孩子掳去。还有用心去了解你的孩子，花时间去陪伴他，花时间去陪伴他。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工作太重要了，养生太重要了，什么什么。但是不管在神量给我们的光景，尽力的要找出时间，花时间给孩子。我再说一遍，尤其弟兄，值得。你让他这一次时间过了，他的生命阶段以后，你要找时间，要花时间陪他，没有了，啊，没有了，这是我们常可以碰到的。OK。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没有了哈，我们讲，要培养自己孩子付出，去服侍，去关心别人，不要让他们享受一切，什么当然要让他们享受一切，但不是说饭来张口，哎呀，什么都要呵护的好好的，什么都不要他们做，什么都为他们设想的非常好，弟兄姐妹。你要害你的孩子，要害你的孙子儿女，你就呵护他一生这样子，从小就是说你都不要，你都不需要，我都帮你，我都给你，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你都不要做什么，你只要管好你自己，你只要以你自己为那个中心就好。你害这个孩子，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做，因为到经文里面，原文里面有一个 natan 这个字，你这边读过来是给。这边读过来是给，那个意思就是给付出，那里面有很深的教训在里头。因为你从这边看，这边读过去字三个字而已，这样读也是同样 natan， 这边的 natan 就一样，但是意思就给，因为意思里面就是说 to give is to receive， 因为你在给的操练里面，你在承受的接受的那个恩典，你若是只是承受。这个孩子变成一个不会给、不会关心、不在乎所有的一切。很多孩子，尤其社会新闻，你看看，很多孩子，你给他的很多父母给他的实在是太好、太一样完全，到最后结果是什么？那个甚至六亲都不认。好、哦，这个在主的教导里面，我在恳求这个部分，孩子让孩子帮着做事情。理所当然的，在富贵人家一样，在贫穷人家一样，你就会发觉越能够给，越能够服侍帮助别人，给别人的孩子身上，你看他那成熟里面的成长远远超过这一些只能接受的孩子。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互相来帮着这个。最后这一点我要讲，不要掉了孩子，不要让我们孩子掉了。每次我看到就我孩子的 missing， 那个孩子走丢了，哎呀，我心里都非常的痛苦。看到那种 ghost， 几天前有一位来美国留学疫情的孩妈妈，蛮年轻的，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刚好两三岁，三岁四岁这种，刚好回中国探亲。应该是在北京机场车站旁，还是什么样，或是上海车站旁，要回自己家乡，在秒买票的时候，一转身，大孩子不见，哎呀，我看到新闻，哭啊，孩子不见，但是人山人海，我们不想我们的孩子这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你可以想象，当我们闭起眼睛的时候，我们自己孩子丢了。很简单，有件事情， 在现今的社会把孩子带养初中高中都很好，上了最好的大学不见了，这不是丢了吗？现在大半的学校，尤其是有名的大学，甚至州立大学，很多不信主的人，很多现在的时候，现在你只要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来，我所教导的方式是完全违背圣经所有的教训，来洗净你儿子里面孩子里面的那个心，让他们远离神。有时候我呢闭起眼睛来想，这不是把孩子送出去孩子不见了，就好像那个女年轻的女子孩子丢了以后照片显示出来那一个啊，那种苦楚。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让孩子迷失掉，要孩子活在神面前。你知道一走出这个教会或上了大学，多少孩子迷失了，不能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孩子，这是我们最大的亏损。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想就是如何教养孩子，神交给我们很大的重任，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若是我们愿意配合神，照神的方式来教养一代一代的敬虔的父，那个下一代来面对这个世代的冲击。我简单来讲，像最新的这位大法官，他自己讲，他照神的方式，他活出，他父母亲就这样教导他，敬虔活在，当然啊，敬虔活在神面前，然后孩子也敬虔活在神面前。世人会用任何方式来攻击基督徒，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好，我再讲一遍，刚刚已经提过了，有一个教养孩子的事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哦，我们很多的同工，像我们莉亚姐妹、玉华姐妹，哦，我们还有几位林科姐妹，甚至我们昆琼姐妹。哎呀，每一次她说她结婚的时候分享，她结婚的时候才18岁。啊，每一次说主啊，你帮助我，我还是一个孩子，你要帮助我教养孩子。我听也心里很感动。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祝福这样的顺他的儿女们，祝福他这样的家庭。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家庭是神这样的大大祝福的？所以回过头来，当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家庭需要的时候，我们伸起我们手，能够邀请帮助他们进到这个交通学习，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教养孩子。还有另外，我再提醒一种重要的事情，神要我们要使徒所教导的一切话教他们遵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出和入随时都要思想谈论，思想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把神的话好好的读记在心中，是神大使命的要求一个。另外，神大使命的另外一个要求是什么？传福音。好，那我们10月20号跟21号有两个大福音，那个大布道会，其中第二堂的信息我刚刚换一下，小家、中家、大家，是不是？我想应该是小家，是我们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家庭，怎样我们经营的，我们自己造成方式过日子，教我们的下一代。中间这个家，省的教会或者什么样，我不知道这个弟兄怎么讲，到最后省天上所有的家，或许是这样子。我们都是，所以不管是小家、中家、大家，省的恩典、省的同在都在里面，省的帮助都会给我们。所以好，恳求弟兄姐妹把我们所认识的人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哎呀，这对他们不只说永生得救的问题，他们在今生上可以蒙福的路是在这一条，进入这个义门，成为神儿女，可以有神儿女的权利来请求神的帮助，这是神儿女的本分，那个权利、哦、让他们成为能够信主，就像当初以前很多人帮助我们信主一样，神的恩典都在这里，神会来选召、哦、让我们每个月第二个主日福音班有一个小型的布道会，我们也放在心上，亲朋好友同事或者是神让有机会认识的人就邀请来，哪怕你这个邀请成为他一生的改变和最大的祝福，神就是要用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样心思，你这样的爱我们，孩子所能讲的只不过一个冰山的一角，很多的学习还有很大大大的部分都是要我们在日子当中去经历你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同心在这里头，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求你恩惠照你的话的临到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身上，啊，经营家里的时候，在教养孩子的时候，甚至在教会一同同心服侍你的时候，照你丰富的慈爱恩典赏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不只成为蒙你悦纳，也让你所心意，你的教会要成为这世代的一盏门灯，一直等候在你再来，让这个还在世上的灵魂都因此能够得救，因此在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把荣耀颂赞感谢归给你，平安喜乐啊，丰富都赏给你儿女，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